我们好不好，气质好不好，在我们唱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是用木像的感觉，把我们那个劲道感觉。我个人是觉得这些诗歌是最难唱，因为我们的感觉跟不上，我们要诚实，我们不能无病呻吟，我们要诚实，我们感觉是跟不上。不过呢，你想到有的弟兄他们真的是个等候主回来的，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感觉，写不出这样的诗歌来，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唱的人不一定合乎条件，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无病呻吟，但是我们还是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尽量的感觉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的安静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想到主的回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耶路撒冷，就是走在橄榄山上，那么里面实在有个很深的感觉，啊，那这个我们是不是想念我们的主？因为主果然是从那里升天，有一天主也要回来。公开的时候，主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但是呢，在他踩在橄榄山以前，他的的确确他的脸是向着那些爱慕他的人，所以呢，感谢主，但愿我们是做个爱慕主显现的人。所以我们唱的时候，但愿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唱，好吧？我们请思琴给我们一句就好，我们就可以。
相见故人。 情人分离，但不一心的两地，儿女怨尤，怎不思家思亲？主啊，我想看见你面的心意，爱非这些人间清心可比，现今在此是否只要叹息等待你回来？第七节，当我回家，叹息，独愁独自流泪，求你别再誓言不听我要求，现今就来吧，我主，这是教会的救主。来吧，我主，倾听深处的催促。来吧，历史主，能否求你今天一起听？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每次唱这一类诗歌的时候，我们一面我们要说这是我们深处的感觉，但是另一面我们要承认，主啊，我们实在跟不上这些感觉，主啊，但是我们还是求你让我们做个爱慕你显现的人。感谢主，世世代代，一代过去又过去，一代来了又过去，世世代代圣徒生活等候也安睡，连写这首诗歌的人也到你那里去。主啊，你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就要等到你回来。当我们特别读你自己的话语，当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当我们知道当无花果树发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已经在门口了，我们知道你实在已经不远。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说，主啊，但愿让我们真是有一颗心做一个等候你的人，借着这样的诗歌真是点燃我们向着你的爱心。但愿我们的心像苏拉米女一样，但我们的心像莫达拉玛丽一样，你不在这里，这个世界就变成空白。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但愿你早日听教会的祷告。我们也在你面前祷告说，主啊，但愿你的教会真是早日装饰整齐，好迎接你的回来。我们是等候那个夜半的呼声说新郎来了。主啊，我们巴不得这一天早一日的来到。主啊，当我们在这读预言的时候，让我们不仅仅落在头脑和知识里面，我们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祈求，就是因着这样读你的话，让我们更是爱慕你的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那个公义的冠冕不只为着保罗而存留，也是为着我们这些 羡慕爱慕你显现的，所以主啊，把这颗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你吹气在你的话语上对我们的深处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请我们翻到耶利米第十六章，耶利米书第十六章，十六章第十六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山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七节，第七节，西安未曾居牢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居牢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里。那弟兄姊妹到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个梯次是一同来看圣经的预言的综览，但是我们的重点呢是集中在预言里面两个焦点。我们说有第一个焦点，就主的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主的第二次来。那么我们知道主说了两个很重要的预言，一个是行动式的，一个是叙述式的，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地上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就预测说以色列有一天要亡国，从根开始苦干，果然这件事应验了。然后主又说了一段叙述性的预言，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无花果树发嫩，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那这些事呢都要那么就知道夏天已经近了。那么主也告诉我们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我们曾经特别说到，这个预言呢，可以说就包括了圣经中好多的预言，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当我们的主说到无花果树的时候，我们看见过它代表无花果树的四方面。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代表以色列地，代表圣城，也代表圣殿。我想这四面大家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圣经也很清楚了。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在我这个在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个世代就指着福音世代说，当这个恩典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可见无花果树所代表那些事好几件事情。我们从前读预言有一个忽略，就是我们以为说这个无花果树只是代表以色列国，所以我们认为那就是1948年应验了，那就完了。然后有的人就接着说40年以后我们的主应该再来，结果主没有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这个，这就是我们对圣经的误会。那其实你的读圣经，无花果树乃是代表以色列的四方面。所以主后70年果然从那里开始，你看先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圣城就荒凉了，然后以色列人呢就最后被带到全世界各地，那最后呢这个以色列就终这个国家终于消失了。那大家不要忘记是主后70年，但是一直到主后主后一直到主后135年才完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以色列的人这个衰微啊，这个无花果树的枯干呢，是四部曲的，他所经过的时间不是一个时间，不是说主后七十年就完了。我们读圣经的预言应验的，常常以为说，那么主后七十年，那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就这就是王国了。那实在说来，你我懂得以色列历史的话，我们知道，一直等到主后135年，才正式亡国的。所以你看，中间经过了一段的时间。那么最早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我们看圣城开始荒凉。那么等到133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犹太人叫做西门科西巴，那么这个人呢，他用什么来做号召呢？就是用重建圣殿来做号召，所以他又带着一帮犹太人就背叛罗马。那么那个时候呢，罗马的皇帝叫哈德良，然后呢，他们就围攻耶路撒冷，那么最后终于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这一次就很彻底，我们上一次说过，本来那个圣经地方叫犹太地，有撒玛利亚，那么现在呢，为着从此以后在历史上叫人完全忘记这两个名字，所以罗马帝国呢就把犹大和撒玛利亚这个名字完全取消掉，那么取代什么呢？就用巴勒斯坦取代的。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字一直留到现在，是什么？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说，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为着叫以色列人完全忘记这件事，要世人完全忘记这件事，所以我们知道犹大和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变成巴勒斯坦地，那么耶路撒冷终于变成罗马的一个标准典型的城，那么完全变成一个外邦城，那么到处所看见的乃是偶像等等等等，所以就像其他罗马的城一样。所以大家如果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的衰败，你看见说先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整个圣殿崩溃的从3度空间变成2度的，然后呢，你看见耶路撒冷开始荒凉，虽然有人开始要建造它，但是最后呢，然后呢，你看见说，慢慢的这块地后来就被他们就把以色列人就从那里赶出去了，所以到了主后135年以后，这个国家呢就从这个地球上完全消失了。所以这个步骤，这个是四部曲，最后呢才完成。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如果这个以色列这个枯干是经过4个步骤的话，那么同样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复兴也是经过4个步骤的。那么这个次序刚好倒过来，那么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了，然后从那以后开始呢，以色列就从全世界大概87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呢，包括中国的开封，他们回来了，所以你看这很自然就回来。那么到了1967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那么根据主耶稣的话说，耶路撒冷要被人践踏一直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许多读圣经的认为是到1967年，你看耶路撒冷果然回来。那现在只剩下一样，就是说圣殿还没有重建，但是根据主的话，我们知道圣殿一定要重建，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情还在进行当中，因为主的话没有错嘛，在恩典时代福音时代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一直要等到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整个时局的发展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恐怕在这么多的预言里面呢，这四项的预言里面，这恐怕最难最难应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圣殿。圣殿如果今天要在圣殿山要重建，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你从政治的常识，从各方面来看，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神对于以色列有一个很重要教育的目的。不错，你其实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觉得圣殿重建几乎不可能。但是大家想想看，在以色列还没复国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以色列复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今天，因为我们回过头看，所以我们觉得还蛮容易的。那其实事实上，在那个以前， 在尼托森利用写这个他出这个基督报的时候，他里面讲到一些关于主再来的征兆。那个时候我们如果仔细读早期的基督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许多读圣经的人都预测说以色列要复国，而且一定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最早最早那是好几百年前，你记得吗？这个英国美我这个不是在新英格兰，就是这个从英国不是最早他们就移民到美国大陆，都到美国大陆，那么最早是在那一带登陆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在这一带不是有所谓常春藤学校，所有常春的学校当初都是基督的学校，那包括哈佛大学在里面。那么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根本是有名的圣经学者，那你若仔细去翻那个时候的文章，那是很早很早。我们说现在没有什么稀奇，今天你可以放马后炮，你说哦这个父不觉得稀奇，但那个时候我们说过那个大学的校长他就根据圣经预言告诉我们说，那以色列不光是要复国，而且一定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国。那个是比这个所谓的犹太复国运动还要早，那个时候犹太人还没有想到要回家，但是圣经的预言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敢讲这个预言，因为觉得不大可能。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第一，首先呢，那块地方已经是土耳其的，你想想在回教国家的势力，所以根本没有可能，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形底下以色列可能复国？而且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已经有一些巴勒斯坦人了，所以你要告诉说这些人要回到他们的家乡，要重建国，而且多久了？已经1800年了。如果18年前你可以说回来，现在已经1800年，你还能说这是你的地方？这根本是笑话，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我们生在100年前的话，你读到这段预言的时候，你觉得主的话会应验吗？主的话可能吗？但主说，天地能够废去主的话，一定要成，主的话一定要成就的。所以一直到1948年，我们眼睛才亮了。我们才明白，你知道像史伯克弟兄，史伯克弟兄他们的感觉什么感觉呢？他们的感觉认为说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了，那现在是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神已经完全把他放在一边了。所以对史弟兄来讲，第一个惊奇是1948年以色列居然复国，然后到了1967年，居然耶路撒冷回来。那个时候他就告诉兰培德弟兄说，他说弟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要修改我们的神学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要修改了。因为史弟兄他一切都是属灵，他根本就不能想象说将来有个千年国，那个千年国度地上的弥赛亚国，那么又是犹太又是政治，他根本不会想象有这么个东西。所以史弟兄就说对于千禧年的看法和改革中的弟兄们几乎是一致的，所以你要叫他，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个不可能。所以甚至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很多基督徒还是不相信，他说这个恐怕是政治上的巧合吧。但是不要忘记点，这一件事可以巧合，神要给我们看这四件事连在一起，叫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从起初以色列复国根本就是个神迹，人办不到的。第二，以色列从各地回来根本就是神迹，人办不到的。第三，耶路撒冷能够回来，6日战争，你知道现在这个，你知道这个学军事的人除了要读孙子兵法之外，一定要读这个以色列6日战争的，因为这个太惊奇了，在战争史上这个你一定要学的，怎么会打了那个胜仗，根本是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这完全是神迹。那同样的，这个以圣殿要重建，谁会想得到现在明明是圣殿山上，明明是清真寺嘛？清真寺的背后代表不是几万人了，清真寺的背后是代表几万几十亿人，就是代表几万万人，几十万万人。那弟兄姊妹，全以色列在全世界分散在各地不过是1300万人，今天有没有一个可能？你说就把那个，你就把它重建，这怎么可能？那如果这样的话，一定是圣战嘛。这个由回教发动圣战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在圣战里面，就圣洁的战争，你在圣战里面死了，一定上天堂了。 所以难怪你记得最近这个不是很紧张的时候，不是海山就发动这个志愿军，结果你看看他这个全国上下能有600万人要志愿，要志愿去，包括200万的妇女，他们什么都不要了。所以弟兄姊妹，从人来看这是没有可能，怎么可能？你今天这个情形，你稍微所以读预言的人就很小心了，他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你知道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如果你仔细去读圣主的话，那等到主回来以前，那不光是耶路撒冷要回来，而且圣殿要重建。我们不觉得不可能是一件事，但是他要重建的。但是其实神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学4个功课。今天以色列复国是神迹，神动了他的指头。以色列人回乡也是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圣城还在他们的手里，现在很危险了、现在你知道阿拉法特就是希望要定都在哪里，要定都在耶路撒冷。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他赢的话，那就是以色列在这耶路撒冷再一次分开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发誓说，我们再也不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城。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所以如果今天耶路撒冷仍旧是一个，而且在以色列人手里的话，你要知道是神干预的结果，你看见是神指头干预的结果。如果大家稍微知道去年在美国和他们和谈的时候，那真是惊险得很，那可以说差一点点，根本就是一念之差。如果不是神干涉的话，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说以色列人全国上下居然能够选 根本可以说是极右派的能够当上总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谁会想到说这个布希能够上台呢？布希事实上你看见和高尔根本是不相上下，可以说几乎你也可以说输给他也没有关系，但是结果最后就差几百票然后布希能够上去。表面上呢是布希报了他父亲的一仇，所谓王子复仇记，但事实上你看见吗？不是如此。事实上你看谁是幽默的神呢？你看见吗？海山那个时候好像把布希打败了，海山是打败的，结果布希是赢了，那应该全美国人纪念他，美国人就是健忘就忘记他了。那好了，你忘记他，那么现在海山就很高兴了，所以你看最近这个姿态越来越高。但是没有想到他现在碰到是布希的儿子，而且布希的国防这个副总统就是当时的国防部长，他的这个国务卿就是当时的这个沙暴这个战争的英雄。你看看这个不是神做是什么？你怎么会想到神会做？怎么会想到神会做这样的事？这个人来看不稀太稀奇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事，如果我们懂得主的话，我们就知道是原来我们看见神是要借着来这个来教导以色列人，一切都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当初啊，这个无花果树从根开始枯干，表示这个无花果树没有希望，现在居然能够复苏枝发嫩长叶，我们的主摆明地告诉我们这是神迹吗？怎么可能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事实上这是4个连续的功课，就给我们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都要发生的。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你就发现说的的确确神动了他的指头。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你就上一次比方说我们就看到一夜之间以色列复国了，你看见这稀奇的不得了。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继续的回过头看一下，我们就知道神在以色列复国这件事上是怎么做，怎么是神迹，回乡怎么是神迹，耶路撒冷回到怀抱怎么是神迹。那现在如果你知道你相信神的作为，你知道说圣殿重建也是神迹，不是人做，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这个来懂得神在历史上怎么做这些事，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刚才读了耶利米读了一段的圣经，很有趣，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我们再回头看看好不好？就是耶利米第16章，耶利米第16章，这个16章16节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说耶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山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如果要复国的话，神用了两个方法，这是在历史上他用两个方法。那一个呢，他要像打鱼一样把以色列人从海里打上来，就是他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那个海，现在呢有一天呢神要打鱼把他们打上来，那么这样以色列才会能复国，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是要招许多打猎的，然后呢去猎取他们，一个是温和的方法，一个是比较温和一点，那这是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方法。那弟兄姊妹，果然我们回过头去看神在历史上怎么带领犹太，怎么带领他们，那么然后怎么样的把他们带回来。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被飘到全世界，个1800年，他们都在他们所在的地方都生根立基了，你要叫他们有一天能够再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很难同化的民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果你把它摆在中原，摆在这个中国那个版图上，那我想5000年也可以，6000年都可以。但是什么时候你把它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了，这个第一代你觉得你还能保持一点中国的文化，到了第二代你就觉得很难了。你第一代你一定替孩子们洗脑啊，你一定要嫁或者一定要娶中国人才可以，那么他们一直和你就一直和你变，你就知道今天做父母已经很困难了，是不是啊？那么他这个做儿女说，在基督里啊，没有心灵里，也没有话外人呢、啊。那为什么这个不能加一个不能加一个蓝眼，不能就为什么不能取一个蓝眼睛的？为什么不能取一个金头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跟他讲？哦，你说这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我们的文化是最优秀5000年的文化，你讲半天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要保持这个不容易，你在国内可以保持，你在海外慢慢，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想想看，以色列人经过1800年，应该老早就没有就同化了。就是说，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要生存嘛。你要生存，当然你要同化嘛。等到这个回教徒来了，你就要信回教；等到基督教来，你就要信基督教。你要生存呢，犹太教都这样做过，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在西班牙也是这样。西班牙那个时候，你非信基督教不可，那么非信天主，所以你看见吗？他到时候就这样做了。我上次不是跟弟兄姊妹讲吗？连这个复国运动，他们的先就是等于开创的先锋，就是赫兹，那是最有名的了。那么他最早根本没有想到说是回到没有的，他的梦是什么？他的梦就是那个时候反对犹太人太厉害了，所以他写封信给教皇啊，说是现在你只要帮助我们对付这些犹太人，那么好了，他说我负责带领我所有的人有一个运动，我们通通相信天主，现在通通相信基督教，你明白吗？所以事实上那个时候他们要求自保，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知道，在历史上为了求生存，你如果现在一个民族还能够保留而且不被同化，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今天以色列人散在全世界各地，他们还能够回来，那第一，你先要保证他们没有被同化；第二，他们有心情要回来。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在历史上已经重演过，已经演过一次。主前600多年，不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掳的时候是几百万人被掳，回来只有5万人回来。为什么？因为现在呢，对年轻人来讲，巴比伦是他们的前途嘛。尤其本来以色列人最好的农夫到了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是最好的生意人，所以他们的前途根本在这个世界嘛。从那里他们就到了巴黎，就到伦敦，那就到了今天的纽约，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都可以是他的，那么有哪些人愿意回来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件事情除非神的灵激动，怎么可能呢？你在这个地方弄得好好的，你怎么会？你不可能会的。但是弟兄，主的话就是说，到了时候，以色列要复国，要有人肯回去。以色列要复国，你看见他们一定要有那个希望，有那个愿望才可以。 那么现在呢，在历史上神做了两件事，一个呢是温和的，他把他们打鱼打上来，另外一个呢是强烈的，那就是用打猎的方法来猎取他们，好像你不能不回来，你不由得你不回来。那么你若仔细读历史的话，你就发现神为着完成这个旨意，你看见以色列的遭遇，我们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那么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如果你仔细读历史的话，这个以色列漂流的历史不是平安的历史。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预言的话，老早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生命记就清楚了。你看生命记第28章25节，我们读最后一句就好。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所以以色列人不光是要被以色列，不止亡国，不止飘到全世界各地，那最难的就是神把以色列人当作皮球，这个皮球呢是在天国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弟兄姊妹，大家太清楚了，你如果读以色列的历史，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被别人追赶的，都是别人不欢迎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犹太人讨人嫌，为什么人不喜欢？你知道犹太人也跑到中国啊，跑到中国以后，然后中国人才发现，本来中国人最会做生意的，结果有人比他更会做生意，所以慢慢的钱就跑到犹太人手里。哦，所以中国人气得不得了，气得不得了怎么办呢？就说他们是鹰钩鼻子秤钩心，所以这些话就都目出笼了。那第二种原因在哪？为什么他们讨人嫌，为什么讨人厌呢？所以现在有人就问说，为什么这个民族啊是到处被追赶，到处成为笑谈，他们是像天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为什么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结果。就是说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学会了做生意，所以呢他们就成为全世界最好最好的商人。所以等到他被掳以后，你看见说他们呢就开始为着生存，为了生存呢，所以到了中世纪的时候，特别是十几世纪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知道，慢慢十几世纪，第一面他们自己躲，但另外一方面呢，到了这个十世纪，到了中世纪的时候，那么他们为着生存的，所以他们多半是靠借，就把钱借给别人，借贷给别人，那就所谓的高利贷。那么因着高利贷的缘故，所以大家都知道，所以就说他们是个剥削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那的的确确一点都不是，他们为了求生存。那也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的银行系统，那如果追银行系统，这个到底银行系统今天能够这样，包括华尔街什么呢，那最拿手的就是犹太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在银行业在商界没有问题，谁有钱谁就有权。所以犹太人为了保自己，所以他拿的钱越多越好，那有了钱就可以做很多事，因为钱代表权柄。所以在各种最艰难的情形底下，他们能够突破各种的情形。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见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他们是最成功的商人。那因为他们最成功，就像中国人到了南洋一样，你到了南洋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最成功的，但是都是叫别人眼红的。为什么后来会排华呢？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就是因为所有的钱都跑到中国人口袋里面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无论犹太人在什么地方，你发现无论犹太人在什么地方，结果你发现什么？结果你发现他就是比你优秀，他赚的钱就是比你多。那么尤其在钱财这件事情上是最摸人的心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到处就被人追赶。马克杜温讲得很好，他说为什么大家不喜欢犹太人呢？他说你无论把犹太人放在哪里，他就是比你行，他就是比你好。在德国那个时候被逼迫的前夕，10%的牙科大夫通通是犹太人。所以你看见吗？无论是哪一届，你无论说哪一行，你说影艺界他们是佼佼者，如果你说是科学界有爱因斯坦的这些人，那没有问题，他们的的确确医生那更没有话说， 更没有划算。所以到现在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最好的医生，很多医生还是他们的。你如果今天在纽约，你试试看呢，你会碰到医生很多都是犹太人，他们现在拿最高的技术啊，来帮助他们自己。比方说，他们现在找他们自己的同胞，到底哪些人是犹太人？他们最后的办法是什么办法？找他测试他 DNA。你测他 DNA， 你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所以黑人呢，在这个前不久在非洲嘛，有一班。根据传说呢，说是这一班人是他们是从以色列来的，但是没有证据。但是他们的的确确也守安息日，每个月每一个礼拜天要守一天。那么他们的的确确很多事情也不吃猪肉，也不吃河马这些，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应该是犹太人，但是没有证据，他们又是黑人。所以呢，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如果大家都说是犹太人，那么这个以色列政府也很紧张啊，因为你也不能所有人都叫来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说好，那我们看看，所以他们就派了一队的这个医生去，派了一队这个遗传学家，派了一队这个遗传学者，他们就去了就替他们验血，就去替他们去测试他们 DNA。哎，结果不光发现他们是以色列人，而且是亚伦的后代，你相信吗？所以弟兄姊妹，那你有这个你会问，你怎么知道他是亚伦的后代？所以我们知道在这方面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无论你在哪一行哪一页，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就是建立了一个无形的帝国。你看今天你喝的可口可乐，你要想到他们，今天你看电视是他们的，你看报纸，这个《纽约时报》是他们的，像 CNN 也是他们的，很多地方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所以讨人嫌，就是无论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他们呢就是比别人好像就是个竞争者，别人也要生存呢，别人也要吃饭呢。所以你看见吗？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不喜欢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到处被人讨厌，到处被人追赶，当然有他的道理的。那弟兄姊妹，经过时间慢慢慢慢继续下去，神就在犹太人中间，就让他们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感觉到神要做一件事，因为神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无花果树发嫩展叶的，要证明给大家看。不过神要用1800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神的工作，叫人觉得稀奇。那么有一个有复国运动人，他对犹太人做了很生动的描写。他怎么说呢？他说犹太人呢，对于所有的活人来说，他们是死人；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是异己，他们是异乡客，他们也是流浪汉。那么对于有钱人来讲，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来讲，他们是剥削者，也是大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对于各阶层来说，他们都是竞争的对手。那么今天大家，如果你们有孩子在学校读书，你如果真的在这里最好的学校读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中国人已经是佼佼者，但是你看见有一批很会竞争的人，你几乎是很难很难的，很稀，他们人并不多。但是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到处不讨人喜欢。所以你只要，所以问题在这里嘛，你只要优秀，你要受逼迫的；你只要好，你就要受逼迫的。人不多，所以一面他们把自己隐藏起来。比方说在巴西，他们就把他们的名字上面就加上水果，然后叫子孙能够记得我们是犹太的子孙。啊，比方说 Figueredo 就是 fig tree， 那就是指的他这个表示他可能是犹太人的后裔。 Olivera olive 就是橄榄树等等，所以他们就把自己藏起来。那么等到必要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了，他们需要生存的时候，你看可以考试他们就考，就你看见就所以不知不觉他们就好像建立一个很大很大的帝国，没有国界的帝国。但是呢，的的确确给无论任何时代，这个世界就带来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因着他们讨人嫌，到处被人嫌，所以呢，你看见他们常常遭池鱼之殃。比方说这个十一世纪末，这个十字军就东征，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去，十字军东征目的要把耶路撒冷拿回来啊，从回教头手里拿回来，结果凡是他们所经过的地方，犹太人就遭殃。 那么犹太人到处被人追赶，那么有的宗教的原因，有的政治的原因，有的经济的原因，有的是种族的原因，还有天灾人祸，只要有什么病都是他的。那我们知道欧洲有一只黑死病，那是死了好多啊，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好像四分之一还是一半的欧洲人通通死了。那么最后怎么办？他们说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病呢？他们说是犹太人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连黑死病也说是他们带来的，他们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把这个苦难带给我们。所以只要有天灾有人祸，那谁是带罪的羔羊呢？一定是犹太人，稀奇的很。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这个1648年到1668年的20年间呢，你看见这个在波兰的犹太人就4万到10万人就惨遭屠杀。那当然历史上大家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那么1942年他就抓犹太人的就把他放在集中营里面。那最有名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集中营在波兰嘛。那个波兰叫做 Auschwitz 很有名的，所以你如果看有的这个纪录片的话，你就可以知道那个的确是很残忍。那光是在那个集中营啊，就有5个焚化炉，每天可以处理10000个尸体。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就在那段时间最少600万人真是惨遭希特勒屠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在这种到处这个喊杀到处喊追赶在这种情形底下，所以呢你看神仿佛借着希特勒，仿佛借着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人好像打猎一样去猎取他们。到了时候呢，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安宁的地方，到了时候他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否则怎么办呢？他们尤其是希特勒以后，希特勒你知道那是非常非常惨。那么中国实在是对犹太人好啊，那个时候你看见到还有不少上海人就逃这个不少犹太人就逃到了上海。所以我们知道到处流亡到处跑。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一切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给我们看那个整个所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在历史上他们是怎样的，不只是漂流分散，而且到处被追赶。我们再看几节圣经就很清楚了，像申命记28章33节，你看第31节哈，我们看第28章31节，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回；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这是历史上的事，我们在后来都应验的。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中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老路得来，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已逼至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是看他们受逼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你看这些就是他们所经过的。比方说我们再看37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是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包括中国在里面。弟兄姊妹，无论到哪里他们不受人欢迎的，无论到哪里要令人惊骇笑谈和讥诮。你看主的话是很准确的。然后呢，你比方你再看到同样一章第65节，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如果你看过安妮日记，像他们那个逃那个希特那个情，那就是这里的描写。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见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早晨才好。那弟兄姊妹，只有犹太人懂得这段圣经，但是不要忘记 在生命记就在3500年前，你看这神的预，这就是预，那时候老早是预言的，你看见这个已经应验，准确的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当然还有其他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你把这些圣经，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应该是利未记26章，那里也有一段，如果大家仔细回去读的话，那么你把这些圣经啊，把它比方讲生命记28章，还有利未记26章，你把它仔细读一下，弟兄姊妹，那里所描写的事实上是个预言，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怎样成为讥诮，怎样成为笑谈，怎样成为惊骇。然后你看一下他们怎样，你看怎样受逼迫，怎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弟兄姊妹，悲惨的图画。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于